上一回啊，我们说到在庆祝薛宝钗生日的时候啊，他们又由鸳鸯主持来行酒令。在行到贾宝玉的时候呢，本来贾宝玉满腔的热情想要接这个酒令，结果到了他的时候正好接到了一个为夫人画眉的梗，所以贾宝玉觉得很害臊不好意思，于是就假借去换衣服出了门去了。等了一回，王夫人叫人去找来，小丫头子到了新房，只见五儿在那里插蜡，小丫头便问：“宝二爷哪里去了？”五儿道：“在老太太那边喝酒呢。”小丫头道：“我在老太太那里，太太叫我来找的，岂有在那里倒叫我来找的理儿？”五儿道：“这就不知道了，你到别处找去吧。”小丫头没法，只得回来，遇见秋文，便道：“你见二爷哪里去了？”秋文道：“我也找他，太太们等他吃饭，这会子哪里去了呢？你快去回老太太去，不必说不在家，只说喝了酒不大受用，不吃饭了，略躺一躺再来，请老太太们吃饭吧。”小丫头一言回去告诉珍珠，珍珠一言回了贾母。贾母道：“他本来吃不多，不吃也罢了，叫他歇歇吧。告诉他今儿不必过来，有他媳妇儿在这里。”珍珠便向小丫头道：“你听见了？”小丫头答应着不便说明，只得在别处转了一转，说告诉了。众人也不理会，便吃毕饭，大家散坐说话不提。且说宝玉一时伤心走了出来，正无主意，只见袭人赶来问是怎么了。宝玉道：“不怎么，只是心里烦得慌，何不趁他们喝酒，咱们两个到甄大奶奶那里逛逛去。”袭人道：“甄大奶奶在这里，去找谁？”宝玉道：“不找谁，瞧瞧她现在这里住的房屋怎么样。”袭人只得跟着，一面走一面说，走到尤氏那边，又一个小门半开半掩，宝玉也不进去，只见看园门的两个婆子坐在门槛上说话。宝玉问道：“这小门开着吗？”婆子道：“天天是不开的，今儿有人出来说今日预备老太太要用园里的果子，故开着门等着。”宝玉便慢慢地走到那边，果见腰门半开，宝玉便走了进去。袭人忙拉住道：“不用去，园里不干净，常没有人去，不要撞见什么。”宝玉仗着酒气说：“我不怕这些。”袭人苦苦地拉住他，不容他去。婆子们上来说道：“如今这园子安静得了，自从那日道士拿了腰去，我们摘花打果子一个人常走的，二爷要去咱们都跟着，有这些人怕什么？”宝玉喜欢，袭人也不便相抢，只得跟着。宝玉进得园来，只见满目凄凉，那些花木枯萎，更有几处亭馆彩色久经剥落，远远望见一丛修竹倒还茂盛。宝玉一想说：“我自病时出园住在后边，一连几个月不准我到这里，瞬息荒凉。你看独有那几杆翠竹青葱，这不是潇湘馆吗？”袭人道：“你几个月没来，连方向都忘了，咱们只管说话，不觉将怡红院走锅了。”回过头来用手指着道：“这才是潇湘馆呢。”宝玉顺着袭人的手一瞧道：“可不是过了吗？咱们回去瞧瞧。”袭人道：“天晚了，老太太必是等着吃饭，该回去了。”宝玉不言，找着旧路竟往前走。你道宝玉虽离了大观园将及一载，岂虽忘了路径，只因袭人恐他见了潇湘馆想起黛玉又要伤心，所以用言混过。岂知宝玉只往里走，天又晚，恐招了邪气，故宝玉问他，只说已走过了，欲宝玉不去，不料宝玉的心围在潇湘馆内， 袭人见他往前急走，只得跟上。见宝玉站着，似有所见，似有所闻，便道：“你听什么？”宝玉道：“潇湘馆倒有人住着吗？”袭人道：“大约没有人吧。”宝玉道：“我明明听见有人在内啼哭，怎么没有人？”袭人道：“你是疑心，素常你到这里常听见你林姑娘伤心，所以如今还是那样。”宝玉不信，还要听去。婆子们赶上说道：“二爷快回去吧，天已晚了，别处我们还敢走走，只是这里路又隐僻，又听的人说这里林姑娘死后常听见有哭声，所以人都不敢走的。”宝玉袭人听说都吃了一惊，宝玉道：“可不是。”说着便滴下泪来，说：“林妹妹，林妹妹，好好的，是我害了你了。你别怨我，只是父母做主，并不是我负心。”愈说愈痛，便大哭起来。袭人正在没法儿，只见秋文带着些人赶来，对袭人道：“你好大胆，怎么领了二爷到这里来？老太太太太他们打发人各处都找到了，刚才腰门上有人说你同二爷到这里来了，唬得老太太太太们了不得，骂着我叫我带人赶来，还不快回去吗？”宝玉犹自痛哭，袭人也不顾他哭，两个人拉着就走，一面替他拭泪，告诉他老太太着急。宝玉没法，只得回来。正好这个阴差阳错啊，贾母和王夫人就让宝玉在那儿歇着，那宝玉呢就自己在那儿到处走走，袭人跟着他走着走着呢，就到了之前的大观园的地方。而这天呢正好有宴席嘛，薛宝钗生日，所以老太太要用园里的果子，所以大观园的门开着。于是呢宝玉就故地重游，想要回到潇湘馆。虽然袭人呢明着拦暗着拦都试过了，但是宝玉一心想要去潇湘馆，而且在潇湘馆门口啊还听到疑似是黛玉的哭声。只是他再要往里走的时候呢，被这个秋文带着人给拦住了。但是宝玉已经在潇湘馆触景生情，在跟黛玉道歉，说他并不是负心的人啊，只是时势所逼，所以呢害得黛玉就带着对他的怨恨死去了。其实我觉得林黛玉的死应该跟晴雯的死一样，就是他们俩死了之后呢就不会再有什么还魂的事情。因为黛玉她是天上的绛珠仙子，她来还完眼泪之后呢，她就应该回到这个太虚幻境去，来重新的注册她的这个神仙的这个大号。这人间林黛玉是她的小号嘛。所以如果是我来理解的话，我觉得她还完眼泪死了以后就是死了。就好像晴雯，虽然她和在这个宝玉在这个半梦半醒之间啊有关跟她的一段对话，但是晴雯喊了一夜娘之后去了就是去了。在《红楼梦》里面死了之后的人应该是不太会回来，即使是秦可卿啊，在和王熙凤说了这么一段关于贾府以后未雨绸缪的话，那也是在他弥留之际和王熙凤说的。所以黛玉死之后会不会还他的魂魄留在大观园，会不会在日日啼哭，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一方面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宝黛之间不存在什么负心薄情这样子的说法，我们已经说过不少次了。另外一方面，即使存在啊，那黛玉来人间的任务也完成了，她应该回到她的天上去，而不是流连在人间，日日对着宝玉自己心里面构造的这个负心汉啼哭了。袭人知老太太不放心，将宝玉人送到贾母那边，众人都等着未散，贾母便说：“袭人，我素常知你明白，才把宝玉交给你，怎么今儿带他园里去？他的病才好，倘或撞着什么又闹起来，这便怎么处？”袭人也不敢分辨，只得低头不语。宝钗看宝玉颜色不好，心里着实的吃惊，倒还是宝玉恐袭人受委屈，说道：“青天白日怕什么，我因为好些时没到园里逛逛，今儿趁着酒兴走走，哪里就撞着什么了呢？”凤姐在园里吃过大亏的，听到那里寒毛倒竖，说：“宝兄弟胆子忒大了。”湘云道：“ 不是胆大，倒是心实，不知是会芙蓉神去了，还是寻什么仙去了。”宝玉听着也不答言，独有王夫人急得一言不发。贾母问道：“你到园里可曾唬着吗？这回不用说了，以后要逛到底多带几个人才好，不然大家早散了。回去好好的睡一夜，明日一早过来，我还要找补，叫你们再乐一天呢，不要为他又闹出什么缘故来。”众人听说，辞了贾母出去，薛姨妈便到王夫人那里住下，史湘云人在贾母房中，迎春便往惜春那里去了，余者各自回去不提，独有宝玉回到房中唉声叹气。宝钗明知其故也不理他，只是怕他忧闷勾出病来，便进里间叫袭人来细问他宝玉到园怎么的光景，未知袭人怎生回说，下回分解。这场薛宝钗的生日啊，是贾母硬凑成的局，虽然他把还在这个贾家附近活着的这些女孩子都请回来了，那像探春已经去了海江，黛玉已经去世了，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宝钗回来了，湘云即使嫁了人也回来，这个把迎春也请回来，惜春他们不愿意参加的也把他们硬弄过来，然后李文李绮他们都叫过来，还有邢岫烟他们，那大家全部都聚在一起，但是这个宴席还是非常的萧条，早早的就散了，而且宝玉觉得没劲，自己出去转了一转，还给大家惊出了一场这个虚惊来。那贾母就说呢，今天早散，明天呢我还要接着跟你们大家乐一乐呢，那再看看第二天又是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就接下来继续读第109回。第109回，后方魂五儿成错爱，还孽债淫女反真缘。话说宝钗叫袭人问出缘故，恐宝玉悲伤成疾，便将黛玉临死的话与袭人假作闲谈，说是人生在世有义有情，到了死后各自干各自的去了，并不是生前那样个人，死后还是这样，活人虽有痴心，死的竟不知道。况且林姑娘既说先去，她看凡人是个不堪的浊物，哪里还肯混在世上，只是人自己疑心，所以招些邪魔外祟来缠扰了。宝钗虽是与袭人说话，原说给宝玉听的，袭人会意也说是没有的事儿，若说林姑娘的魂灵还在园里，我们也算好的，怎么不曾梦见了一次。宝玉在外闻听的，细细的想到，果然也奇，我知林妹妹死了，哪一日不想几遍，怎么从没有梦过，想是她到天上去了，瞧我这凡夫俗子不能交通神明，所以梦都没有一个，我就在外间睡着，或者我从园里回来，他知道我的实心，肯与我梦里一见，我必要问他实在哪里去了，我也时常记点，若是果然不理我这浊物，浊物竟无一梦，我便不想他了。主意已定，便说，我今夜就在外间睡了，你们也不用管我。宝钗也不抢他，只说，你不要胡思乱想，你不瞧瞧，太太因你园里去了，急得话都说不出来，若是知道还不保养身子，倘或老太太知道了，又说我们不用心。宝玉道，白这么说罢了，我坐一会子就进来，你也乏了，先睡吧。宝钗知他必进来的，假意说道，我睡了，叫袭姑娘伺候你吧。宝玉听了正合机宜，后宝钗睡了，他便叫袭人设月另铺设下一幅被褥，常叫人进来瞧二奶奶睡着了没有。宝钗故意装睡，也是一夜不宁。那宝玉知是宝钗睡着，便与袭人道，你们各自睡吧，我又不伤感，你若不信，你就服侍我睡了再进去，只要不惊动我就是了。袭人果然服侍他睡下，便预备下了茶水，关好了门，进里间去照应一回， 各自假寐。宝玉若有动静，再为出来。宝玉见袭人等进来，便将做羹的两个婆子支到外头。他轻轻地坐起来，暗暗地住了几句，便睡下了，欲与神交。起初再睡不着，以后把心一静，便睡去了。说这个袭人和宝钗在讨论林黛玉到底是不是把魂魄在潇湘馆，在夜夜哭泣的时候，宝钗这个话呢，表面上说给袭人听，实际是说给宝玉听，就说呢，活人虽然有痴心啊，但是人死了就死不复生，当然不能知道活人心里在想什么。而且林姑娘既然羽化登仙了呀，她看我们凡人就是那些不堪的浊物而已，怎么可能还流连在世间呢？袭人就知道宝钗的意思，因为这两个人都是高情商的人在对话嘛，就说啊，对啊，如果林姑娘的魂魄真的还在大观园里的话，那我们关系这么好，她怎么从来不进我们梦里跟我梦见一场呢？宝玉在外面听到啊，心里就想，哎，那林妹妹死了，我也是每天都想她好几遍，她确实从来没有到我梦里来过。于是她就打定主意啊，她今天要在外间睡着。她想是不是因为我们是凡夫俗子，不能跟神明沟通，所以梦里都没有。但是她如果知道我的心意啊，肯跟我在梦里相见，我一定要问她，她到底到哪儿去了。而且我常常在祭奠林妹妹，如果她真的不理我，嫌我是个凡夫俗子，是个浊物的话，永远不进我的梦，那我就不想她了。读到这里是不是也忍不住吐槽，怎么可能是宝玉的心理活动，他对于林妹妹的爱怎么可能因为林妹妹不进他的梦里就决定不想他了，这是凡夫俗子的对于爱情的定义，就跟这个续作者一样，也许跟我们很多人一样，就觉得得不到回应的爱就不必爱，但是宝黛的爱是超出了这个层面的，所以不可能是像宝玉这样想，说我今天晚上就赌这一把，他要是不来我的梦里，我就一辈子不想他了。但是既然这个续作者这样写了，我们且看林妹妹有没有帮助宝玉赢或者输这场赌局啊。岂知一夜安眠，直到天亮，宝玉醒来，试眼坐起来想了一回，并无有梦，便叹气道，正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宝钗却一夜反没有睡着，听宝玉在外边念着两句，便接口道，这句又说莽撞了，如若林妹妹在时，又该生气了。宝玉听了反不好意思，只得起来搭讪着往里间走来，说，我原要进来的，只得不觉得一个盹儿就打着了。宝钗道，你进来不进来与我什么相干？袭人等本没有睡，眼见他们两个说话，急忙倒上茶来，已见老太太那边打发小丫头来，问宝二爷昨睡得安顿吗？若安顿时，早早的同二奶奶梳洗了就过去。袭人便说，你去回老太太说宝玉昨夜睡得很安顿，回来就过来。小丫头去了，宝钗起来梳洗了，因而袭人等跟着先到贾母那里行了礼，便到王夫人那边起至凤姐都让过了，人到贾母处，见她母亲也过来了，大家问起宝玉晚上好吗，宝钗便说回去就睡了，没有什么，众人放心，又说些闲话，只见小丫头进来说，二姑奶奶要回去了，听见说孙姑爷那边人来到太太那里说了些话，大太太叫人到四姑娘那边说不必留了，让她去吧，如今二姑奶奶在大太太那边哭呢，大约就过来辞老太太。贾母众人听了心中好不自在，都说二姑娘这样一个人，为什么命里遭着这样的人，一辈子不能出头，这便怎么好。说着迎春进来，泪痕满面，因为是宝钗的好日子，只得含着泪辞了众人要回去。贾母知道他的苦处，也不便强留，只说道，你回去也罢了，但是不要悲伤，碰着了这样人也是没法的，过几天我再打发人接你去。迎春道，老太太始终疼我，如今也疼不来了，可怜我只是没有再来的时候了。说着眼泪直流，众人都劝道，哎，这有什么不能回来的，比不得你三妹妹，隔得远， 要见面就难了。贾母等想起探春，不觉也大家落泪，只为是宝钗的生日，即转悲为喜，说这也不难，只要海江平静，那边亲家调进京来就见得着了。大家说可不是这么着呢。说着迎春只得含悲而别，众人送了出来，人回贾母那里，从早至暮又闹了一天。这里这个小细节写的还不错的，就是说第二天本来准备再继续热闹一天，但是呢迎春嫁给了孙少祖，而孙少祖呢对她非常的不好。迎春因为是回门的媳妇儿嘛，所以没有自己的房间，是跟惜春住在一起的。那因为姑爷呢，这个孙姑爷到大太太就是邢夫人那里说了些话，于是呢邢夫人也没有多么疼迎春的，所以就到惜春那边说啊，不必留了，让迎春走吧。所以第二天的宴席呢迎春就没有参加，她只能哭哭啼啼的来跟贾母辞别。那贾母虽然嘴上说啊，哎呦，遇到你也是你的命，我是有机会啊会再让你回来的，把你再带回来的。迎春但是她知道这是敷衍的说法，迎春就知道说怎么只是没有再回来的时候了。那大家都劝怎么没有呢，你又不像探春嫁得远，你就在附近嘛，想要叫你回来总是能回得来的。然后想起探春呢又哭了起来。旁边的人在解释一番啊，说等到这个探春的夫家在海江边平定了，再调回京来，探春不就也回来了吗？大家才又安慰了一些。那迎春呢只好含悲而别，这一天的宴会呢就没有细写。众人见贾母劳乏各自散了，独有薛姨妈辞了贾母到宝钗那里，说道，你哥哥是今年过了，只要等到皇恩大赦的时候减了等才好赎罪，这几年叫我孤苦伶仃怎么处，我想要与你二哥哥完婚，你想想好不好？宝钗道，妈妈是为着大哥哥娶了亲虎怕的了，所以把二哥哥的事犹豫起来，据我说很该就办，邢姑娘妈妈是知道的，如今在这里也很苦，娶了去虽说我家穷，究竟比他傍人门户好多着呢。薛姨妈道，你得便的时候就去告诉老太太，说我家没人就要捡日子了。宝钗道，妈妈只管同二哥哥商量挑个好日子过来和老太太大太太说了，娶过去就完了一宗事儿，这里大太太也巴不得娶了去才好。薛姨妈道，今日听见史姑娘也就回去了，老太太心里要留你妹妹在这里住几天，所以她住下了，我想她也是不定多早晚就走的人了，你们姊妹们也多续几天话。宝钗道，正是呢。于是薛姨妈又坐了一坐出来，辞了众人回去了。却说宝玉晚间归房，因想昨夜黛玉竟不入梦，或者他已成仙，所以不肯来见我这种拙人也是有的，不然就是我的性太急了，也未可知。便想了个主意，向宝钗说道，我昨夜偶然在外间睡着，似乎比在屋里睡得安稳些，今日起来心里也觉清静些，我的意思还要在外面睡两夜，只怕你们又来拦我。宝钗听了，明知早晨他嘴里念诗是为招黛玉的事了，想来他那个呆性是不能劝的，倒好叫他睡两夜，索性自己死了心也罢了。况间昨夜听他睡的倒也安静，便道，好没来由，你只管睡去，我们拦你做什么，但只不要胡思乱想招出些邪魔外祟来。宝玉笑道，谁想什么？袭人道，依我劝二爷竟还是屋里睡吧，外边一时照应不到，着了风倒不好。宝玉未及答言，宝钗却向袭人使了个眼色，袭人会意，便道，也罢，叫个人跟着你吧，夜里好倒茶倒水的。宝玉便笑道，这么说你就跟了我来。袭人听了倒没意思起来，登时飞红了脸，一声也不言语。宝钗素知袭人稳重，便说道，他是跟惯了我的，还叫他跟着我吧， 叫麝月、五儿照料着也罢了。况且今日他跟着我闹了一天也乏了，该叫他歇歇了。宝玉只得笑着出来。宝钗因命麝月、五儿给宝玉人在外间铺设了，又嘱咐两个人睡醒些，要茶要水都留点神儿。宝玉呢，之前守了一晚上，希望黛玉在梦里见他，结果呢，黛玉没有入他的梦。他醒来呢，吟了一句诗：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这是白居易的《长恨歌》里面的一句，虽然这句不是非常出名啊，但是当年《长恨歌》我们在这个初高中时候应该是全文背诵过的。它就是讲这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一首长篇的叙事诗，写唐玄宗和杨贵妃的这个爱恨情仇，还有最后导致这个安史之乱爆发，那马嵬坡兵变，杨贵妃被杀，以及后来唐玄宗对杨贵妃啊朝思暮想深情不移这样的一段故事。而这句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就是长恨歌其中的一句，就说生死悠悠啊，一别经年，唐玄宗在经过多年的煎熬，一直都在希望在梦里能见杨贵妃一面，但是梦里呢他竟没有来过一遭。所以这里呢，贾宝玉用来形容林黛玉在外面吟了这句诗，却正好被宝钗听见了。贾母第二天的宴席过后呢，穿插了一段薛姨妈跟薛宝钗商定说应该帮这个薛科办迎娶邢岫烟的事情，问薛宝钗的意见。薛宝钗说啊，这件事情早就该办了。接着就继续说呢，说宝玉本来是说这一夜林黛玉不入梦的话，他就再也不想着她了，但是林黛玉真的没入梦呢，他就决定再等一两夜。于是呢，贾谊跟薛宝钗他们说啊，说我之前昨天在外间睡，睡得还挺好的，那今天就继续让我在外间睡吧。但是宝钗是什么样的人啊，贾宝玉一张嘴他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想法，况且宝玉吟的那两句诗他也是听到的。于是呢，他就说行，你就在外面睡呗。那袭人就建议啊，找个人跟着夜里好倒茶倒水的。宝玉就说啊，那就袭人你跟着吧。他这么一说啊，袭人听了就没意思起来，因为感觉好像是自己提了这个建议，然后好像毛遂自荐的意思，就当时飞红了脸也不说话。宝钗知道袭人是个稳重人，就说啊，他是跟惯了我的，还是让他跟着我吧。这句话非常的荒谬，袭人怎么可能跟惯了宝钗的呢？袭人在宝钗和宝玉之间当然是跟惯了宝玉的了，他伺候宝玉都十几年的事情了，宝钗找什么样的借口也不能说这样一句话。但是他这么写了就这么说了，就说还是让麝月和五儿照料着就罢了，就是五儿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柳家的五姑娘，在八十回之前已经死了，但是后面的叙作者给忘了，然后又把他写活了的这样的一个人。总而言之呢，就是宝玉呢又决定在外间睡两夜，而伺候着的呢是五儿和麝月。两个答应着出来，看见宝玉端然坐在床上，闭目合掌，居然像个和尚一般，两个也不敢言语，只管求着他笑。宝钗又命袭人出来照应，袭人看见这般却也好笑，便轻轻地叫道，该睡了，怎么又打起坐来了。宝玉睁开眼看见袭人，便道，你们只管睡吧，我坐一坐就睡。袭人道，因为你昨日那个光景闹得二奶奶一夜没睡，你再这么着成何事体。宝玉料着自己不睡都不肯睡，便收拾睡下。袭人又嘱咐了麝月几句，才进去关门睡了。这里麝月、五儿两个人也收拾了被褥，伺候宝玉睡着，各自歇下。哪知宝玉要睡越睡不着，见他两个人在那里打铺，忽然想起那年袭人不在家时，晴雯、麝月两个人服侍，夜间麝月出去，晴雯要唬他，因为没穿衣服着了凉，后来还是从这个病上死的。想到这里，一心移在晴雯身上去了。忽又想起凤姐说五儿给晴雯托了个影儿，因又想晴雯的心肠移在五儿身上，自己假装睡着，偷偷的看那五儿，越瞧越像晴雯，不觉呆性复发。听了听，里间已无声息，只是睡了。却见麝月也睡着了，便故意叫了麝月两声，却不答应。五儿听见宝玉唤人，便问道，二爷要什么？宝玉道，我要漱漱口。 五儿见麝月已睡，只得起来重新捡了蜡花，倒了一盅茶来，一手托着漱盂，却因赶忙起来的，身上只穿着一件桃红绫子小袄儿，松松地挽着一个髻儿。宝玉看时，居然晴雯复生，忽又想起晴雯说的：“早知单个虚名，也就打个正经主意了。”不觉呆呆的呆看，也不接茶。那五儿自从方官去后，也无心进来了。后来听见凤姐叫他进来服侍宝玉，竟比宝玉盼他进来的心还急。不想进来以后，见宝钗袭人一般尊贵稳重，看着心里实在敬慕，又见宝玉疯疯傻傻，不似先前风致，又听见王夫人为女孩子们和宝玉玩笑都撵了，所以把这件事搁在心上，倒无一毫的儿女私情了。怎奈这位呆爷今晚把他当作晴雯，只管爱惜起来。那五儿早已羞得两颊红潮，又不敢大声说话，只得轻轻地说道：“二爷，漱口啊。”宝玉笑着接了茶在手中，也不知道漱了没有，便笑嘻嘻地问道：“你和晴雯姐姐好不是啊？”五儿听了摸不着头脑，便道：“都是姐妹，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宝玉又悄悄地问道：“晴雯病重了，我看她去，不是你也去了吗？”五儿微微笑着点头。宝玉道：“你听见她说什么了没有？”五儿摇着头道：“没有。”宝玉已经忘神，便把五儿的手一拉，五儿急得红了脸，心里乱跳，便悄悄地说道：“二爷有什么话只管说，别拉拉扯扯的。”宝玉才放了手，说道：“他和我说来着，早知担了个虚名，也就打正经主意了，你怎么没听见吗？”五儿听了这话，明明是轻薄自己的意思，又不敢怎么样，便说道：“那是他自己没脸，这也是我们女儿家说的吗？”宝玉着急道：“你怎么也是个道学先生？我看你长得和他一模一样，我才肯和你说这个话，你怎么都拿这些话来糟蹋他？”此时五儿心中也不知宝玉是怎么个意思，便说道：“夜深了，二爷也睡吧，别紧着坐着，看凉着，刚才奶奶和袭人姐姐怎么嘱咐了？”宝玉道：“我不凉。”说到这里，忽然想起五儿没穿着大衣服，就怕她也像晴雯着了凉，便说道：“你为什么不穿上衣服就过来？”五儿道：“爷叫得紧，哪里有尽着穿衣裳的空，要知道说这半天话时，我也穿上了。”宝玉听了，连忙把自己盖的一件月白绫子棉袄接起来递给五儿，叫他披上。五儿只不肯接，说：“二爷盖着吧，我不凉，我凉，我有我的衣裳。”说着回到自己铺边，拉了一件长袄披上，又听了听，麝月睡得正浓，才慢慢过来说：“二爷今晚不是要养神的吗？”宝玉笑道：“实告诉你吧，什么是养神，我倒是要预先的意思。”五儿听了，愈发动了疑心，便问道：“预什么先？”宝玉道：“你要知道，这话长着呢，你挨着我来坐下，我告诉你。”五儿红了脸笑道：“你在那里躺着，我怎么坐呢？”宝玉道：“这个何妨，那一年冷天也是你麝月姐姐和你晴雯姐姐玩，我怕冻着她，还把她揽在被里卧着呢，这有什么的，大凡一个人总不要酸文假醋才好。”五儿听了，句句都是宝玉调戏之意，哪知这位呆爷却是实心实意的话。五儿此时走开不好，站着不好，坐下不好，倒没了主意了，因微微地笑着道：“你别浑说了， 看人家听见，这是什么意思？怨不得人家说你专在女孩身上下功夫，你自己放着二奶奶和袭人姐姐都是仙人似的，只爱和别人胡缠。明儿再说这些话，我回了二奶奶，看你有什么脸见人。正说着，只听外面咕咚一声，把两个人吓了一跳。里间宝钗咳嗽了一声，宝玉听见连忙努嘴儿，五儿也就忙忙地熄了灯，悄悄地躺下了。原来宝钗、袭人因昨夜不曾睡，又兼日间劳乏了一天，所以睡去都不曾听见他们说话。此时院中一响，早已惊醒，听了听也无动静。宝玉此时躺在床上，心里疑惑，莫非林妹妹来了，听见我和五儿说话，故意吓我们的。翻来覆去，胡思乱想，五更以后才朦胧睡去。这回回目啊，后方魂五儿成错爱，其实就是前半段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就是宝玉决定第二晚上再守一晚上，在外间自己睡着，希望黛玉能入梦来。但是呢，黛玉入没入梦还不知道，但是他却把五儿啊错认成晴雯了。因为这次呢，守着他的是晴雯，而是五儿和麝月两个人。他就想起当年啊，晴雯和麝月两个人服侍他，还记得吗？麝月出去，然后晴雯在后面躲着，想要吓他一跳。但是呢，因为没有披外衣，所以着了凉。这个续作者说，他是由于那个时候落下了病根，所以最后病死的。那这次呢，麝月还是那个麝月，而守在旁边的变成了五儿，而五儿呢又长得有几分像晴雯，而且他和晴雯呢有一些联系，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心理啊已经把对晴雯的感情转移到五儿身上。以这个作者非常喜欢引用前文 callback 的这个习惯啊，他在这里又引用了在77回出现晴雯之死的时候出现的剧情，就是晴雯死的时候，其实刘五儿和他的娘是在场的。就是宝玉去看晴雯，知道晴雯生病的时候，正好他的这个嫂子多姑娘啊拽着宝玉，想要跟占宝玉便宜，正要得逞的时候，是刘五儿和他的母亲在外面喊着说晴雯姑娘在不在家，才把这场好事给破坏了。而且他还说了晴雯在死之前跟宝玉说的那段话，说我虽生得比别人好些，并没有私情勾引你，怎么一口死咬定死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我今儿既担了虚名，况且没了远线，不是我说一句后悔的话，早知如此，我当日……然后没说完就说话说不出来，两手已经冰凉，虽然没死但是失去意识了。所以他这句话是没有说完的，就是晴雯是有一丝后悔的。首先他是一个最光明磊落的人，对比起袭人，表面上面好像是非常的通情达理，好像非常的遵守本分，但是他早就和宝玉行过男女之事了。而晴雯其实一直都没有，一直这个保持这份纯洁的感情，她对宝玉应该也是有爱的，所以她才说早知如此啊，那我当日怎么样？但是没说完嘛。但是剧作者在这里把晴雯那句话给补完了，说她早知要担个虚名啊，也就打个正经主意了。有些话呢，说白说透了就不美，所以晴雯在那里没说完啊，就失去意识，是停留在最美的时候。但是如果真的说也就打个正经主意了，又感觉晴雯不是个什么正经人了。他这段宝玉和刘五儿的互动啊，就是既有情又有欲，又有一些思念，这样的一些比较复杂的感情。但是以这个续作者的文笔呢，没有把它写得非常的淋漓尽致，写得比较混乱，所以我们搞不清楚是到底宝玉在突然之间色心大发，要搂着刘五儿要给他暖被窝，还是说他突然想到了晴雯，本来是想要想黛玉的，结果想到晴雯去了，然后把对于晴雯的那番思念转嫁到刘五儿身上，还是说刘五儿有心要这个做宝玉的填房，所以一直在这里欲拒还迎。如果说都有一点呢，那也许都有一点，但是听这一段话让我们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互动。他所以呢，这个续作者呢只能笼统的说宝玉是所谓的呆性复发，说他有一些痴，所以就把这段事件呢就很混乱很朦胧的掩盖过去了。首先呢，宝玉是故意叫了麝月两声，确定麝月睡着了，所以呢五儿答应之后啊，宝玉说他要漱口，当然是醉翁不义之意不在酒了，并不是要漱口的。那五儿就赶快过来伺候宝玉，用茶杯啊，用这个漱盂漱口。因为他赶忙起来，所以呢穿的比较少，就穿了一件贴身的袄子，松松的挽了一个髻，这就是晴雯常见的这个妆容。 因为晴雯被王夫人抓过好几次，这个头发没有有点松散啊，没有梳好，在王夫人眼里就是故意勾引人的，所以宝玉这里就想起晴雯来了。于是又从五儿的角度说啊，说自从方官走了之后，就做了姑子以后呢，他就把这份进来伺候宝玉的心给收起来了。因为本来刘五儿是一心很想进来伺候宝玉的，因为他比一般人长得漂亮，所以有一些野心。他的母亲呢就常常扒着方官，因为在厨房里嘛，也就常常给方官做些好吃的什么，希望方官能介绍五儿进来。但是方官发生了这个大事之后呢，被闹出去之后，他就把这份心给收了。结果后来凤姐又叫他去服侍宝玉，于是他这个念想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但回来再伺候宝玉的时候呢，发现宝玉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宝玉了。自从他的通灵宝玉丢了之后呢，他就有点疯傻，不像之前那种风致，就好一个风流公子哥的形象已经不复存在了。再想起王夫人呢，因为那些对宝玉存心思的女孩啊，王夫人都撵走了，所以呢也就慢慢的把这件事情收敛起来。但是这晚上啊，他知道宝玉把他当做晴雯，只管爱惜起来，所以五儿就羞得满面通红，又不敢大声说话。那宝玉这个话又有点勾引的意思，然后又没有明说他是不是在勾引，就说晴雯病重的时候我去看他，你不是也去吗？五儿呢就点点头。宝玉就问他，你听到他说什么没有？其实他并不在乎五儿有没有听到晴雯说什么，他只在乎五儿有没有听到那一句话，就所谓的早知担了个虚名啊，也就打正经主意了。于是这段话暗示呢，就是晴雯没有跟我做什么正经事情，他担了一个虚名，但是你今天这么像晴雯，你也在我身边，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打个正经主意？五儿听话，听这个话是轻薄自己的意思，但是他又不敢太主动，于是呢他就说晴雯，说他自己没脸，这个话女儿家怎么能说的？宝玉就着急说，你是个道学先生，你怎么长得和他一模一样，我才愿意跟你掏心窝子说这些话，你却拿这话来糟蹋他。哎，这一说刚刚那个暧昧的情绪又没有了，又变成责怪了，好像宝玉跟五儿说这番话是把他当成朋友在跟他分享对晴雯的思念了。这个时候五儿心中也不知道宝玉是怎么个意思，其实我们读者读起来也不知道宝玉是个什么意思。于是呢就让宝玉好好睡吧。宝玉和五儿呢又有一番关于这个你穿衣服我穿衣服，两个人对这个衣服推来推去的这个事情。接着呢宝玉又想要跟五儿分享，他其实今天睡在外间啊，是想在梦里遇到黛玉。那五儿又红着脸说，你躺在那儿我怎么坐着挨着你，你来告诉我这个事儿呢？于是宝玉又拿晴雯出来说，说那年天冷啊，麝月和晴雯一起玩，我怕她冻着，我还把她揽在被窝里卧着呢。这个多少是有点猥琐了。最后这个续作者总结啊，说五儿听啊，句句都是宝玉调戏之意，我们听起来也是这样，哪知这位呆爷却是实心实意的话，这是个怎么意思？所以呢五儿这个时候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倒没主意了。忽然外面有一声巨响，把两个人吓了一跳，再加上里间宝钗咳嗽了一下，所以这个晚上的荒唐的景象呢就不了了之了。虽然宝钗咳嗽啊，但是这个文章里写宝钗其实睡着了，也没有听见宝玉和五儿在外面的这一番互动，只是她也被外面咕咚的一声响给惊醒了。这一声响呢，当然宝玉和五儿也听到了，宝玉就心里想啊，是不是林妹妹来了，听到我和五儿在说话，在故意吓我们呢？这胡思乱想啊，过了五更以后才睡去。啊，那这一段就先读到这儿。